所以人可以被 upgrade 啊，渐渐成为神啊。我想这是泛神论啊，这是新世纪运动他们最主要的想法啊。而且那个所谓的神是什么？是没有位格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信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达到同样的地步哈。所以有一种这种殊途同归的这种味道哈。那关于存在主义哈，那个齐克果跟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在改变世界，不是只是了解世界哈。这一题大部分都是答对哈。所以答案是非，哎，答案是非，因为哲学是要对他来讲哈，传统的哲学是认为啊，因为哲学的意思就是用以人的理性来思考，来解释这个世界，解释这个最终的存在啊。传统哲学的定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以人的思想，以人的理性当这个工具，然后来了解这个世界啊。所以从这个宇宙论啊，宇宙是怎么啊这个生成的啊，然后人怎么能够认识真理，这都是用理解嘛。还有人的责任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伦理学。还有人可以希望什么？好，我们可以希望我做一个善人，好，就是真，我能够了解什么？然后我能够希望什么？我愿意成为一个善人。你很不想人家说你是坏人嘛？好，还有呢，我可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我希望这是一个真善美的人生，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这个穿得漂亮一点啊，头发这个白的是染成黑的，我们体格要跟这个优美啊，就是这样，就是真善美。还有人的什么？人的永恒性，这是人的理性会去思想这些问题，但是都用人的理性。但是呢，经过两次的啊这个世界大战，又发现到理性最强的国家是什么？是德国，因为德国的哲学跟神学最强嘛，他们的理性。是最强的，但是呢，他们却毁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大战是由理性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哲学最发达跟神学最发达的国家德国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对理性的反弹。所以齐克果，人家说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反抗理性的人。所以其实他不是反抗理性，而是说理性有他的什么 limitation， 我们必须超越理性，所以他讲那个信仰的跳跃嘛，信仰的跳跃就是说你想神你是想不通的，所以会说什么不要怀疑，只要什么只要信。但是不要怀疑只要信并不是说你就糊里糊涂，反正不要管就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思想到一个地步了，你没有办法去什么去突破，所以你只要什么，你就要去相信他。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冒险，但是这个冒险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冒险，就好像你交友一样嘛，你交个男朋友女朋友，你不能交一百年啊，你交十年已经很长，你就要下个决定你要不要结婚吗？但是你是一个好男朋友，并不代表说你是一个好丈夫啊，对不对？在理性永远是这样，你是一个好的女朋友，并不代表说你是一个好太太，但是你总下是有个冒险嘛，所以你就在穆斯林的时候 I do 嘛，这是一个冒险啊，但是这个冒险是什么？不是随便的，哦，不是非理性啊，是什么？乃是超越理性的。可以说是非理性，但是这个非理性不是敌对理性，是这样子哈。所以齐克果啊跟马克思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哲学啊并不是只是理解世界，乃是改变世界哈。所以你看啊，他们会发动这个革命嘛，所以你看整个共产主义他们说造反有理嘛。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些的哲学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啊。所以如果你没有革命，就是犯了什么反革命嘛。是要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要什么？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们传统说，哎，你想革命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齐克果他们认为，哲学是来什么？是来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说你要带出什么？你要带出行动来。所以这一点你知道，存在主义它可以跟基督教挂钩，因为就是说你不能只是理解耶稣，你要什么？你要相信耶稣。那相信是一个行动嘛，你不能说啊，我愿意做个基督徒，但是你活出来不是个基督徒的样子，那我们说你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所以存在主义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无神论者，因为他停在那个地方嘛， 因为他拒绝那些所谓超越的东西。所以你看那个这个我们举一个无神的存在，我们举过什么？我们举过沙特有没有？举过这个尼采，尼采不是写上帝之死嘛？那当然有的人写卡缪，这个卡缪不一定哈。卡缪其实他已经在朝向无神朝向有神论的这个阶段，但是他很可惜，他什么？他被汽车撞死了，非常的可惜。所以他的生命等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忽然死掉了。那这个海德格其实他不是一个无神，海德格其实他是一个叫做 brother， 就是说修士，他本来想当神父的但是呢所以他说他要建立一座没有上帝的教堂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海德格的晚年不过想这个没有关系了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深一点那有神论像这个有神论像齐克果像这个 Martin Buber 写 I and Thou 有没有这是个犹太教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如果以后你看一些书有看他那些书你可以买下。还有法国的存在主义的这个哲学家 Gabriel Marcel， 马赛尔这个他用戏剧来表达他的什么？来表达他的思想那解释存在性与本质存在主义就是存在性与本质嘛，所以他叫存在嘛，所以你叫他存在主义就是他强调存在。但是从传统哲学是强调什么？强调本质。所以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说，那胡适，你们孩子，你还没孩子，万一有一天你生了孩子，你的孩子是什么？他的本质是什么？你的本质是人嘛？所以你的孩子也是什么？也是人啊。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存在？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叫本质先已存在，就是说你的孩子生下一定是人。那虽然还没有这个存在。是不是？所以本质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不是？但虽然还没有存在，所以传统这里是本质先已存在。但是对存在主义来讲，他们是强调是那个所谓个人的优先，强调那个所谓的 authentic， 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存有。就好像说，你今天成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是你自己决定你的存在，没有人强迫你啊。虽然你有生命的经验，对不对？山顶上的火葬场，我那边也很棒啊。那是因为你发现，生命就是要为什么爬那个泥沙的坡，但是到时候是火葬场，火葬场是埋死人的，所以你就觉得说好。以前我觉得这些没有什么意思，我决定我要 commit， 这是你要自己做决定的。所以他强调什么？人的本质是由自己创造的。所以你要创造你自己的存在，所以他说存在先于本质。这一点来讲，也让基督徒有一个警惕：你不能保证你的明天，对不对？那小珍，但是你可以努力让你的明天活得更好。你要做决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很战战兢兢的。你要我，所以齐哥说，我们每一个都要单独的去面对什么？去面对基督，并不是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你成为牧师的还有就是基督徒。就是你受洗的就是基督徒，甚至我成为牧师，我不表达说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除非我每一天都要战战兢兢，我要去创造我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一点来讲，存在主义带给基督徒，带给基督教有那个好的什么好的 impact， 我们要战战兢兢，直到你死了，我们才能决定你的一生。说不定我死的前一天我堕落了，对不对？但有可能我死的前一天我悔改了，就像那个强盗一样。他对他死的这个前一刹那，这个临终的时候，他对主耶稣可以说什么？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他就用他的决定来决定他的什么？决定他的存在。所以今天他的本质是在哪里？他不是在什么阴间，他在哪里？他在乐园里面。但是另外一个强盗没有，他没有决定他的存在，所以他今天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在地狱火湖里面，是这样子哈。
那存有存在先于本质什么意思？就说他这照字面解释已经解，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存在主义为什么这样讲？说存在先于本
质。所以这是刚刚我一直解释这么多，就是在就在解释给你听啊。好，就好像好，就是说你的孩子生下了，对不对？万一你孩子生下来的，但是呢， 他要去选择他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是你现在决定的。
所以在存在主义，这个存在是比较是意义方面。
对对对，所以是个意义，就是 authentic， 我想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好，不是说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群体来决定你，所以他们强调是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到个人的优先嘛，有没有？是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不是群体来决定的，是这样子。他要决定他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那实质先于存在又是什么？
不是实质，那个本质先于存在。
是经验主义，他强调的是本质先于存在。
对对，就是刚刚我讲，不是经验主义哈，理性主义就是说传统哲学，整个传统哲学包括经验主义跟理性主义，他们都是这样讲的。我现在只是站在那存在主义的立场哦，跟你讲，就替他辩护啊，因为他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哈，两者都是什么？你要从两个切面去看人生的整体，是这样子。一方面，你的存在其实已经是什么？是被决定？为什么？你是人嘛，对不对？虽然你是女人，你也是人啊。你是男女，你也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我从人变为非人，这不可能嘛。你从人变为天使，这不可能啊。但是呢，你这个本质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你可以怎样，在很大的范围，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所以他们强调了存在的优先。
那像我们基督教讲的创造论，就说。神在万事以前已经预先预定说我这个人在，那也是，如果说这样讲法，也是说存在先于我这个人在之前。
你也可以说本质啊，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你的本质，到最后你说啊，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
然后真正到世界上的时候才是真。
是啊是啊，所以神预先知道嘛。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嘛，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啊，是不是？比方说，你梁家文，你现在坐在第二排的第一个位置，这是你的存在，上帝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在公元2003年的10月4号，你上宗教比较课，你坐在第二排的第一个位置，这是上帝都不能改变你，因为你已经这个存在了，对不对？那这个你可以决定嘛？那当然也有可能哈，你受到你的这个潜意识的影响，哎，好像你每一次都喜欢坐在这个地方，啊，每一次你会坐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我们要反省一下，因为我们有这种习惯性哦，有我们这个习惯性。但是呢，你可以说，那我不要这样子，我可以坐在后面呢、啊。你喜欢坐后面，你也可以坐在前面、啊，是这样子。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个两者都有它的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我们看整个这个，看整个哲学史，我们都知道说，每一个思想都隐含在前一个思想里面，你不能忽然创造什么全新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刚才就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思想都是什么，都是别人给我们的，然后你只是什么加以什么重整跟修正，然后呢，这个思想是隐含在前一个思想里面，然后后面那个思想也是隐含在这个思想里面。你不能忽然创发一个全然新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所吸收都是别人的，你每天看的是什么世界日报，所以我们都同样的世界日报的新闻嘛。如果它是中间偏右的，我们的思想都会中间偏右。你如果看台湾日报，就是中间偏左，这很清楚，对不对？你就看星岛日报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偏向这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在看什么报。那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华人，我们很自然是华人的态度去想事情，是这样子。那你是一个女生，你一定用女生的事情的这个态度啊去想事情，这是一定的。那你是学生，你一定用学生的思想去想嘛，对不对？最好这个不要考试，然后没那么多及格，这是你的想法，这个很自然，因为我当个学生啊，对不对？但是啊，我想。啊，都可以这样，这个去彼此聊，我们都有自己的什么，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相对这样都是主观的，啊，但是你也可以比较客观，你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男人可以想想说，哎，女人怎么想的，你也可以想想男人是怎么想的，老师可以替学生想一想，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怎么讲都只能够达到所谓相对的客观，我们不能达到绝对的客观。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要这个有这个啊三种啊这个啊这个宗教要讲，所以我们要赶快，请这个田妈妈哈跟我们讲这个啊这耶和华见证人哈。
施牧师好，还有学员大家好。今天讲耶和华见证人，大家请翻那个讲义哈，那个宗教比较学的讲义，请翻开到72面，72面，我们把这个，我们互相对照一下哈，因为今天时间要讲三个人，所以就讲一个大纲就好，然后自己回家看讲义。那个，我们先看看哈，耶和华见证人他的创办人，他是查尔斯罗素，啊，他是在1852年到1916年，他原本是叫西安的守望台杂志，他正式成立的那一年是在1884年的12月13号这一天，也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运动的正式的开始。其实哈，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是跟那个古老的亚流派异端，哈，他们是类似的。这个亚流派异端呢，他是说基督是受造物，而且他否定圣灵的神性，他说基督呢只是个附属的，而且是一个受造的神性。那我们看看那个耶和华他教义的。分为几个大部分，我们首先看上帝论，啊，他们是说一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们说三位一体呢是错误的，啊，那他们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文明的。那他们第二呢是基督论，他们说基督呢他是被造的，是被耶和华创造而成为长子，他们不相信基督有二性，就是说不相信基督又是神又是人，而且他们说基督呢不能够真正的救人，好，而且是人呢必须自己救自己。第三呢是圣灵论，他们说圣灵呢是无位格的，没有生命的，好，只是神所发出的一个力量而已。第四是罪论，就是说死的意义呢是生命呢消失了，永远不存在。那还有救恩论呢，是拒绝上帝的预定，他们以行善呢来赚取救恩的。还有一个是末世论，就是否定灵魂呢是不朽的，他们呢认为呢人死了以后呢就人死了以后是没有灵魂存在的。我们看看他们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传教，他们传教的方式是很宗的，他们是逐家拜访的，他们一户不漏的。他们本来呢是由一个很小组的圣经的学组成的，后来呢他增加分布到差不多200个国家，好，有250万的成员。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全力推销那个印刷品，其中以守望台最畅销。那还有一种，他们就是以他们处理的根据啊来处理圣经，他们就是自行呢，他们翻译了所谓的新世界译本。我们再看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可以来吸引世界上的人。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对于我们人生他们如果说人家问他的问题，他的答案很具权威性的，因为在一个价值相对的社会，我们人呢会感觉到无所适从，我们人会缺乏了安全感，尤其是在那个旧道德形态逐渐被遗弃的时候，而新的道德形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呢，许多人呢会从教会呢得到那个不是很特定的回答的那个答案，他们就会转向那个异教，就得到一个比较特定的回答，他们从这个其中呢得到满足。那耶和华见证人呢，其实他们是舍本逐末的，他们是采取一种很肤浅的真理， 他们甚至呢把教导好来当作真理看待，他们的心中呢没有一种那种所谓的犯罪的感觉，而且呢他们拥有圣经以外的权威的来源，同时他们拒绝呢唯独借恩典称义，他降低了我们基督的地位。他们认为呢耶和华他们自己呢见证人呢才是唯一的得救的人，而且呢他们也是认为呢只有耶和华见证人呢才是上帝的真正的子民。那问题是如果说我们问他们，他们有得救的完全确据吗？他们不能够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得不得救呢，他们只有一种推测性的保障。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要坚持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既然呢否定三位一体，那我们呢就要坚持三位一体的教义，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应该要拒绝他们上门来逐家的推销啊探访啊，一定要直截了当的就拒绝，因为他们推广的时候他们是用差不多有50种不同的文字出版了很多很多种书籍，而且他们用62种语言呢出版了那个守望台，他们的守望台我想弟兄姐妹大概手中都看都拿过看过，所以说如果说他们上门的话真的是要严加的拒绝。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讲义的74页，这个说如果说从第五大点从约翰福音看我们的耶稣基督呢，那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他不是一位一体的神，那耶稣呢不是受造的神，那第二呢耶稣他不是次神，他不是神仙，也不是小神中的一位，耶稣就是神，父与耶稣呢他是同一个本质的，耶稣不是次神，那道就是神。75页这边说到道与神是同一个位格，这个道就是一个神，道是有神性的，圣灵呢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那76页这边说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说可知圣灵不只是一种力量而已，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让我们看见呢圣灵是与父子同荣同尊的。那这个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说异端呢它是针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发的，因为呢耶稣是天下人间唯一能依靠而得救的名，所以呢撒旦呢他就从主耶稣这边开始让我们不信耶稣，或者是呢信错了耶稣，那所以异端的攻击的对象永远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应当持守我们的真理，不要贬低了耶稣的本质跟他的身份。那因信得因信称义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像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相信因信称义，他们认为是他们是靠着自己的那个善行来称义的。那还有其实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真的是一种异端，所谓异端会不会觉得就是各个教会中还没有付清的那个账单，所以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自己的中心的那个思想。谢谢。
谢谢田姊妹，她把耶和华见证人最主要的思想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谢谢她。如果你们愿意对耶和华见证人怎么讲，这边有一本比较厚的书叫做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内幕，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时间但是也可以看耶和华 见证人的这个真相。我想我们的给你们这个宗教比较学，刚刚我们田妈妈已经跟我们这样讲的非常的详细就大致都把它讲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注意就最主要是他们否认三位一体他们就是 啊，就好像回教徒一样啊，他们认为说基督教啊，这个是三位一体，就是三位神。其实我们不是讲三位神哈、啊，然后啊，所有的异端啊，最重要啊，常常是在基督论上出的问题哈、啊，他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这个完全的神性，或者说否认耶稣的完全的这个啊这个人性。他认为耶稣基督只是天使米迦勒，但圣经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啊。我你看呢，希伯来书就很清楚哈。啊天使是服役的灵，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跟我们的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还有圣灵论也是一样，他认为圣灵是没有位格的啊，但是圣灵其实是有位格的哈、啊。还有他的罪论哈、啊，我们说这个死的意义不只是只是被消灭，他不存在啊。没有信主的人他也会存在，但是呢，他是什么？他是在这个永远的火湖的里面。那当然这个火湖的这个解释你可以很多种的解释。那救恩论他们说有这个几种人齁、哦、可以得救。一种人是所谓他们齁、哦、他们就是那个啊、被拣选的144,000人齁、哦、好，这是第一等的齁、哦、那第二等人啊、就是啊啊、也包括耶和华见证，叫做圣经说我另外有羊哈，就是说另外的羊哈，但是他们有这个好的行为，啊，然后第三种就是说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那死后也是有可能啊，但是呢，他们对这个救恩没有完全的把握，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哈，所以你可以看，还有他们这个篡改圣经，啊，就圣经有很多这个啊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他是神，他就把它篡改，把那个大写把它当作小写哈。我想这个一个一个都把它列出来了。所以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希腊文的专家，他一直就是对他们挑战哈，说他们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啊。还有他们认为我们的圣经很可怜，我们的圣经只是1500年然后写成然后就没有，但是他们不是，他们的圣经是继续的持续下去的。除了这个圣经以外，他们还有守望台出的杂志，那些就等于跟圣经是一样的权威，所以这个非常的麻烦啊。所以他们每一天可以有增加32页跟圣经同等权威的东西，所以他们很重视什么文字的这个这个文字的文字的这个出版哈、啊，还有他们的预言，这个异端常常讲预言，他们常常预言是失败的哈、啊，他们已经这个预言。这个非常多次哈，但是呢，都是有问题哈。我们在讲义的里面至少说他预言在1966年嘛，啊，然后他这个预言的这个好几次这个有问题以后，他又会修正哈。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哈，所以你如果看这本书哈，他讲到这个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这个在了，他讲到这个所谓的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哈，这个在这个1914年哈，然后这个又要证明，然后又改成1918年哈，他就说这个你们所兴起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但事实上什么？但事实上没有来到哈，所以他们。本来说1918年所有受膏的族类都会得到属灵的复活，但事实上并没有哈、啊。然后讲到1918这个基督对列国会施行审判，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没有哈、啊。所以他们常常这个预言，但是呢就是没有应验哈、啊，所以常常会改哈、啊。所以甚至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引诱哈。啊，就常常会讲这个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了，但是这个日期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啊。所以其实它是这个亚流主义的一个复活哈、啊，就是认为耶稣基督其实是受造的哈、啊，虽然他的地位是在受造里面最独特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神。可能耶和华的这个见证人他比较透过这个文字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哈。那刚刚田姊妹有特别讲到说，所谓的异教，所谓的异端哈，是基督教还没有还清的什么债务，因为我们基督教有我们怎样 本来应该尽而没有尽的这些的这个责任，所以呢就让他们啊趁虚而入。比方说他们的教育，他们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讲三位体哦，要讲清楚是很难的。好，哦，对，他们对写就是说不能啊，这个禁止啊，这个啊吃血嘛，这是圣经有记载，但是呢他们就把引申说连输血都不行。好，所以这是耶和华见证人。好，这个是很麻烦，所以他们有时候禁止输血就有人死掉了，所以会这个法院会去控告他们。这个他们这个问题。嗯。还有没有什么？
我好像看过他们的刊物或是书，他好像没有说死就是生命消灭。他们也有时候有到那个乐园那种情况，可是他们不相信说神会把人放到一个痛苦的地方去受折磨永远。所以在地狱的定义上，他们比较
富裕。对，在那个第一关里面，他们不承认那个非物质的东西，他们第一关是很物质性的，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所谓的说在地狱的里面，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在心理上的折磨是很厉害，就是说你知道有一个神，但是呢，而且这个神是慈爱的，但是呢，你拒绝了他，这是最大的痛苦。就好像你发现到你朋友是爱你的，但是呢，你拒绝了他，然后他跟别人结婚，你的心里面的煎熬是什么？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是这样子。嗯，对对，他们会对，他们重新定了好，他们预言哈，他们已经有这个好几次了哈。比方说，刚刚我讲1914，然后又1918，然后在这个1940年的5月到1943年4月，三年里面，他已经发表了44次哈米吉多顿要产生的预言，但是都没有发生嘛。比方说啊，1942年5月1号，他们说哈米吉多顿就在眼前；1943年5月1号，他们说万圣的节日快要到了；1944年9月1号说哈米吉多顿马上来到。1946年说哈米吉多顿的灾难就在门前。1950年说战队前进走到哪里走向哈米吉多顿的战场。1953年又讲一次。1955年又说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哈米吉多顿马上要爆发了。1958年又讲一次，所以他们一直讲啊。所以常常异端常会这样子，包括那个安息日教会。安息日教会我们只说他极端，因为他现在就比较不讲这些了。但是他们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错误。圣经的基督教像那 Harold Camping， 你看 106.9 啊，他每天都在讲啊，他预言错误嘛，他预言1994嘛，我一边好大的是1994啊，我在1991年来美国就出这本书啊，1994没有发生啊，所以他们修改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发生，所以全部的1994都拿下来那个书。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因着他讲的怎样，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了。但是今天 Harold Camping 还在讲，他是 Family Radio 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supporter， 所以我这个不太签弟兄姊妹听 106.9。 当然不是他讲的全部都是不对的，他有些也是很不错，但是在预言这方面要很小心。好，所以你看他们预言好多了哈。然后到1976年到1981年，他们又讲了一次，说非常接近马上要来了哈。
我觉得 Camping 跟别的预言家不一样，
对，
因为别的预言家是说他直接从神得到启示，什么
天
国业，
对
，Camping 他是有一套解经的，
对，
他用他的解经的
方法是，对，
所以你发现他的解经的方法，你就信他，
对，对，
这是比较，他可以说他解经的方法是
的，对，这个很麻烦。还有 Camping 他是学土木的，其实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是学土木的，我不说学土木的解经是不一定不对的，但是他是一套啊，他就后讲的这个头头是道，然后就结论这样子啊，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他现在还是吸引很多人啊，虽然他错误了啊，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讲那个宗教比较了哈，但是因为。这两个团体摩门教跟就在美国的势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特别以这个提一下。好，啊，接下来我们请凤林，是不是？
大家好，就像苏牧师刚刚讲的哈，这个没有还清的债， 先讲哈，这个以下讲的都是从苏牧师提供的资料来的，因为苏牧师的这个41页呢已经材料非常丰富，然后呢这个在本人的这个资料下面所有讲基督徒的部分呢都跟本教士的人没有关系。摩门教号称就是它是真正的基督教，所以这个真品假品实在越来越分不清楚。摩门教又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然后它的创办人是 Joseph Smith， 然后是在1830年的时候在纽约成立的。那纽约成立之后呢，因为一直也是因为是一个异端嘛，哈，所以被攻击，所以一路一直赶，一直往西边移，就一直移到 Ohio 啊、密苏里州啊、伊利诺州，然后到了1948年呢，就正式在盐湖城就成立他的总会在那个地方。那他主要的经典呢是我们的新旧约的圣经，那他真正最主要的是摩门经，那另外还有就是教义和圣约，那还有一个就是无价珍珠。那他有三个主要的信仰，他本身是一个多神论，就是说他是号称基督教，可是实际上呢他也融合了像犹太教啊、回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宗教。那他认为呢神的国是可以靠社会的改良，也就是说靠善行，就是说个人可以靠善行呢可以去掉个人的罪，所以对耶稣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功能呢他们就会比较，就等于靠自己的善行可以把它取代掉。那这个善行呢就是说如果有去过这个犹他州的哈，大概就是说一般如果说你在路上车子坏掉的话呢，大概来帮你的呢大概都是摩门教徒，因为在那边呢中西部大概有80%-90%都是摩门教徒。那你如果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在 internet 上面买东西啊，所以你如果一发现说哎，他的这个公司的地址是在犹他州的话呢，那大部分都是摩门教成立的一些经商的一个，都是他们的公司。所以在第三点有讲到哈，救恩是靠着个人的工作。那他们传教的方式呢，我想大家印象也很深刻哈，可能有的人可能也都接触过他们。他们就是两个两个出去，那通常就是两个男士呢就是称为长老，那他们就通常有点像台湾好像像服兵役一样，就是1年半到2年为主出去做这种宣教的工作。那姐妹也是两个两个出去，那就称为姐妹就来宣教。所以刚刚这边有写到传教的方法呢就是靠经商，那他们经商的整个那个在盐湖城的大本营就是那个金额都是非常庞大，是一个很有钱，这边写哈都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一些机构，然后他们都会盖一些很漂亮甚至超过天主教的那些教堂，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豪华，所以可以吸引全世界很多的观光客呢来参观。那因为透过这些观光这些教堂的这种华丽也吸引人对摩门教都会非常有兴趣。那他们崇拜的方式呢就是在每一年，在美国的话呢他每一年都会有那个就是那种大型的那个演奏乐，然后都演奏的非常好，就是不输那些世界级的交响乐队。然后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那个前进的可能比我们真的基督徒可能都还要近前。那他们登门拜访呢真的是不屈不挠哈，那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有接触过也听过，就是他们就是非常客气，然后呢他们的国语讲得非常的好，然后来拜访哈，然后你可能关他几次门了，可是他们还是这个百折不挠的来宣教。那我想说这些真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他们呢也是强调接受启示，那启示来自两个，一个是从经典来启示，那一个是你个人领受启示。那就是说刚刚有讲到就是他的那个摩门经还有他的教义跟圣约呢就完全从启示来的。那 Joseph 主要呢他为什么会成立这个摩门教，是在1820年呢他第一次接触到就是所谓首次的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呢都是基督教徒，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宗派太多而且派别太多，哎，那个时候真的是可能是当时就是像他们所说的哈，基督教宗派是一个败坏而且是可憎恶的一个宗教，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不知道说 该去他爸爸的这个宗派还是去他妈妈的宗派，所以他就很苦恼。那有一天他就跪在这个他的房间，就跟主在祷告说，主啊，我到底应该去哪一个宗派？然后神就第一次启示他，就说你不要参加任何的宗派。所以那是第一次，在1820年他得到这个首次的这个意象，就神告诉他说，你要重建真基督教，那就是有光柱下来，然后有两个人，然后其中一个就指着旁边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好，然后就是他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参加任何的宗派。那在从20年一直到1823年的9月21号这一天晚上呢，就是天使有一个叫摩罗尼哈显现，然后就告诉他呢，就是在什么地方会有金叶，就是金牌哈，然后上面是用埃及文写的。那这个他就照着那个天使的启示呢，他就去找到那个金牌。然后这个金牌呢，因为是用埃及文写的嘛，哈，那也看不懂，所以呢，天使就借给他一个好像像眼镜的东西，一看呢就可以翻译出来。所以翻完之后呢，就写成了摩门经。那翻完之后呢，那天使就把金牌跟眼镜就都拿走了。那相信这个是真的是有那个 spirit 在，它并不是一个，它不是编造出来的哈，就跟可兰经一样，都是，就是它可能真的是一个灵，只是什么样的灵是被怀疑的。那摩门经写出来之后呢，在1831年到1844年呢，就神直接启示他，所以他得到135个所谓的教义和圣约。啊，那摩门教他强调的呢，就是他非常重视家庭的关系，啊，就是依照旧约上面讲的，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他就在1852年的时候呢，就是在犹他州正式宣布就是实行多妻制。那这个就是大家一般对摩门教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那因为他在到1890年，他因为要想要把犹他成为一个州，那政府就对这个教义就非常的反对，所以他为了要设这个州呢，所以在1890年就正式取消，就不再允许多妻制。刚有讲到经典的启示和个人的启示哈，那他们是一个呢，他们是一个通灵的一个秘讲秘术的一个宗教，所以他们呢很鼓励跟死人打交道啊，所以透过死人，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灵体的返回哈，那这边有写到哈，就是透过跟死掉的人的接触呢，他可以跟摩门教徒呢可以给他一些忠告啊，给他安慰啊。那我在想说这个第七点哈，包括护送将死的人穿过死亡的帷幕，看到这个善行即或死掉都还要再做哈，真的是善行做到底了。那在下面有写到，就是摩门教呢，他号称他是世界上真正的一个基督教，然后是全地又真又活的一个教会，是世界上唯一的子民。那这个可能有当时的这个历史的因素，可能当时真的是整个基督教非常的败坏和可憎恶。那他们呢，就说除了跟死人打交道呢，就说你也可以代替已死的亲人来为他受敬，然后让他能够得赎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然后这边我提到，就是翻过来这边哈，就是摩门教的信仰，就是我列了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那他认为呢，亚当就是上帝，那上帝跟人一样哈，是有血有肉的。那杨百翰是他第二任的会长，也是，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在美国有个杨百翰大学也是非常有名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门教的牧师就是神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这个圣职人员的这个是非常尊敬的。那他认为呢，耶稣是亚当跟玛利亚生的哈，然后耶稣娶了马大跟玛利亚，所以这个都是很特殊。那这个所谓 Joseph Smith 是耶稣的后代。那他们也对圣灵呢也非常的，因为他们是一个通灵的一个宗教，所以他对圣灵呢也是很接受，只是他把圣灵当作把它一个物质化了。那这边有写哈，就是 圣灵是一个永久存在的物质，可以从太空传达到各处。那圣灵是纯洁而且细致的食物，也就是这个应该不叫做哈三位一体的，这个还是有所矛盾的。那圣灵呢，对，就是完全把它当作一个物质化了。那圣灵呢，我有透过摩门教的牧师，所谓这个叫做什么，我看一下哈，就是麦基喜德的牧师的这个圣灵按手礼才能够传给这些教徒。那在最后一点呢，就摩门教的牧师被圣灵感动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那可以使人得到救恩。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强调启示，而且他的启示可以推翻掉他原来前面所有的教义，就是他的总会长呢可以代表所有的教徒可以来领受神给他的教义，然后推翻掉所有现在有的一切，包括圣经，包括他现在有的所有摩门经的所有的教义这样。谢谢，这是本人的介绍。
谢谢凤玲啊。对，其实凤玲这个后面他还有一些哈，其实也非常好哈。你看啊，所有的异端啊，他们不是极端，他们是异端。异端就是说，异端的意思就是他们除了拥有圣经以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经典，是他异端。那像佛教没有圣经，他们叫异教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除了啊新约圣经，他们还有摩门经啊，他们还有这个啊教义圣约，还有无价珍珠。如果你去一些白人的家，说不定他们看到他印的也很像圣经，但是他们是什么摩门经，或是他们是哇这无价珍珠。然后这四本里面，他们都认为这是所谓的圣。但是呢他们彼此是矛盾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摩门经想的跟这个旧约圣经是有它的冲突啊。特别摩门经讲到说啊，他是讲到啊，纪元前600年到西元421年美洲大陆居民这个移民的历史啊。你如果看过去的时候，这是个神话故事啊。但是摩门教有他的这个，就是说啊，吸引人的地方，第一，他们的品格也是很好，他们也不喝啊这个咖啡啦、烟啊、酒啊，然后也这个行善啊，所以他们人家觉得说，他们也很不错哈、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是在真理跟行为上，我们都需要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只讲真理，我们行为也要好啊。但是，只有行为好，你真理不对，并不代表说你能够得救啊。这个我要很注意哈。啊，那他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其实他们的多妻，他们一直相信女人是根据男人怎样才能够得救，所以虽然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多妻了，但是他们其实他们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应该是多妻的，所以你偶尔会看见有的还坚持多妻，在这报纸上有的也娶了十几个哈，也娶了姊妹。我想这个你们偶尔会在报纸上看见哈。你如果有这个资料，你可以把它剪下。像我的话，我都会把它剪下来哈。啊，那你会发现呢，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哈。然后他们认为上帝跟人是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圣经明明说，神是一个什么？神是一个灵啊，神是灵啊。还有他们认为我们得救是靠着个人的善行。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啊没有办法同意的哈。我就有必须行善，但是你必须先重生哈，然后神把这个啊生命的种子放在你里面，那个不喜坏的生命的种子放在里面，你就会行出善的。所以这个善也是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这个整个摩门教，我们如果看这个哈，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的这个40页，我想就非常的清楚哈。他说他这个看到这个异象，然后就有这个经验哈，然后从埃及文、希伯来文、亚述文、这阿拉伯文哈，他们这些就是所谓的物灵土名哈，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啊神秘哈啊。那杨百翰大学，这个台湾很多的运动选手都去读杨百翰大学哈，因为他们的体育系非常的这个啊有名哈。 所以我们看一个异端，你就发现到像这个约瑟史密斯本身有48位妻子，杨百翰有25个妻子，那这是非常的这个荒谬哈。所以美国政府就是不允许他一直搬到这个这犹他州来哈。但是一方面他们也这个也很重视这个家庭的关系哈。但是有一些你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耶稣是亚当和玛利亚所生的，将来允许跟马大跟玛利亚结婚，这个你会看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但是他们真的是认为是这样子哈。还有你看就是说在神论方面，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他们认为圣灵是一个最最纯洁精细的食物。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这个是位格哈，圣灵是有位格的哈。然后他们也讲到所谓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按手哈，对，平常你看不出来，就是说慢慢进入那个最深层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这样讲，对，但是平常你看不出来，对。对，他们可能是他们一开始跟你这样讲的话，因为他们接触的很奇怪，他们常常会接触基督徒，但是你不能马上跟基督徒讲这样，基督徒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会跟他们的战术就是说，用一种你跟我是有共同交集的地方开始讲，但是你越慢慢深入的时候，他们就会脱落一点，就好像你练所谓的这个什么。我不是所有的这个什么外丹功气功都是不对的，但是慢慢你深入的时候怎样，他会叫你学习冥想一个什么一个神明，然后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对，所以说你会慢慢进入。
听他很多很矛盾，亚当跟玛利亚生耶稣，那亚当又是上帝，
对啊，
对，
是吗？对啊，所以你的逻辑你就很清楚啊，你就很清楚说这个是有问题啊。
觉得在他们经典里面好像没有这样，是不是在某一个时代里面他们传这样，后来又
这是也有可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因为他这个四本这个的经典本身就是什么，他讲这个新旧约圣经嘛，所以这叫异端，好，异端就他用新旧约圣经，但是呢，如果说他其他这三本跟新旧约圣经是 match 的，那这样就没问题，但事实上异端是什么？其实他们的最主要是摩门经，圣经只是什么？只是参考用，是这样子，加异端。
所以天主，我因为天主教没有上，天主教也是异端。
我个人不这样讲哈，当然可能有人讲，但是我个人比较，我知道真道所知会这样讲，但是我个人比较不采这个态度。
因为从你刚才定义说圣经，只要接受圣经的就基督教的话，他如果又有另外一个经典就，
但是这里现在没有另外的这个经典，当然他们的赤经呢、啊，对对，但是他们的赤经并没有违背我们基督教最主要的信仰，比方说有三一神，赤经并没有违背这个三一神，赤经并没有这个违背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赤经也没有反对圣灵是一个位格，是这样子。哦，对，玫瑰是那天主教，是他们的那个的祷告经文。
我一直觉得摩门教应该是异教，因为我去过他们那个犹他那边，一进门那个大殿就是耶稣啊，他们也非常尊崇耶稣。
所以这就不是异教，异教就根本没有耶稣教异教嘛，异端就是说。
天主教，我是觉得摩门教就应该像天主教那个异教。
不是异端，不是异教，异教就是说啊。回教从我们来讲它是异教嘛，它是不跟我们不一样的宗教，佛教也是异教，印度教也是异教，那异端就是说异端是从我们来讲哈，是从我们来讲，但如果从回教来讲他们也有他们的异端嘛，从回教徒来讲也有他们的异端，是这样子，比方说那个索尼派，他认为是最正统的，他可能认为什叶派是异端呢、啊、可能啦、啊。他认为那个所谓的这民间宗教的这个回教是异端，
所以你对天主教定义就是他不是异教也不是异端，
对，他不是，就是对他对我来讲就是说，就基督教里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然后这个叫做非基督教，这是非基督教哈，叫异教。然后异端是什么？异端就是说，他说是基督教，但其实他不是基督教。 它还有另外一本另外一个东西是胜过圣经的。那在这个圣经的，在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界的里面，基督教界的里面，当然有这有这犹太教，有希腊正教，是不是？有这犹太教啊，这个希腊正教，还有这个这个根正教跟天主教，这是整个大的系统。但是我们说犹太教也是一个另外的宗教，对，是这样子。然后在天主教里面，在希腊正教的里面，跟基督根正教的里面，三个强调的不一样，但是主要教义是什么？是一样的。但是呢，那个所谓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他所讲的，比方说他认为教皇无误，但那我们不承认教皇无误嘛，是不是？然后他这个拜玛利亚，我们说这个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说他是异教，我们说他这样已经是什么极端了。已经极端，在过去的话就会什么变为异端了，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些改革派，对，所以你知道玛利亚哈，玛利亚这个现在的像越来越少了，玛利亚，而且玛利亚现在被贴在门的后面了，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改变。那希腊正教也，其实希腊正教他比较走约翰的路，比较走那个神秘主义的路，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仪式。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触到这个希腊正教，其实他们是非常近前，特别在俄国，他们的信仰是很深的。比方说托斯托尔夫斯基，一些这个苏俄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也是很有深度的。所以这个我们不叫异教，也不叫异端，是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里面。好，那讲到我们的更正教，我们更正教也有比较极端的，所以我有一本书是写极端与异端的。比方说了哈，就我来讲，你可能福音派认为这个灵恩派的是比较极端的，还有这个极端灵恩派，对不对？比方第一波是比较极端的，第二波就比较温和嘛，那第三波这个葡萄运动就更温和，对不对？是这样子哈。那你说 Torrental Blessing， 你不能说它是这个异端的，但是它有一点极端嘛？有人是这样讲。那对我来讲，可能说可能那聚会所这个呼喊派。呼喊派你不能说他可能是极端，不，这个天主教比较引起这个争论，但是我说他不是异教，但是我也不说他是这异端，因为异端你不能得救，但是我个人相信在天堂一定有很多得救的天主教徒，
也不是极端，天主教你也不说他是极端，
对，我刚刚说天主教是一个极端啊，在这个教育里面他是一个极端，是这样子。所以但是他这个极端又跟一般的极端不太一样，对，因为一般的极端没有加上这个旧约圣经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子。但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天主教认为教皇无误嘛，但是我们这样讲哈，你们可能跟会所有关系的，在会所里面他遵从谁？尼多生嘛，都是尼弟兄说，都是尼弟兄嘛。好，他们整个的书房里面都是尼基松的书，还有呢，李长寿的书，其他几本穆安德烈的，我们这些人写的书，他都不会放在那个书架上，他也几乎把它当作神了，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最后一讲，我会讲对谈，我们怎么看自己？好，那个对谈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心，但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还是觉得摩门教地位应该是跟天主教一样，应该只是极端。因为我去他们那边，犹太那边，我看他们一直都是主要是耶稣，而且都一直播放耶稣的话，我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得救。只能说他们没有
这样子了哈，这不是我没有说他们不能得救哦，这样子哈。
你说异端的人就不能得
救？对，这样子的。如果是异端是不能得救啊，这个话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一般的陈述了，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可能他在摩门教的里面，他可能是没有得救，是这样子。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倾向于定别人的罪了，因为我真的不能是认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到底是怎样子。就好像在基督徒的里面，你不能说你来我们教会，你信了耶稣，所谓你的信耶稣就得救了，就好像说那个洗礼就得救一样。所以我比较不倾向你去定别人的罪，因为所以我在第一场的里面， 我就讲圣经里面讲到神所悦纳的什么外邦人，有没有？有没有？我举了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旧约有叶特罗，有没有？叶特罗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什么一个祭司，米甸的祭司。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三种人是耶稣所称许的，一个是什么？回来感恩的什么？撒玛利亚人。他说被医治的不是十个，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呢，好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这就是什么爱人如己的那个人。还有第三个，为百姓建造什么会幕的谁的百夫长，他是外邦人。对，所以我个人比较觉得说，我们看圣经要看的大要这个要这个要这圆融一点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